世外桃源。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每星期六早晨8点到9点在 AM 1180台播出。在这个安息之晨，或许您已经开始了一天的繁忙，或许您还在床上安躺，或许今早东方朝霞万丈，或许今晨乌云遮住了太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但无论怎样，这是爱您的造物主为您专设的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欢迎您与我们在空中从神的话语中得力量，在神的同在里得享安息。各位听众早安，我是魏阳，欢迎您来到我们世外桃源星期六清晨北京二山子早茶的这个节目。有请北京二山子出场。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谢谢您一边喝早茶一边听我讲。既然这是清早的节目，咱们就得弄得朝气蓬勃，欣欣向荣，让人听了以后就带劲儿，有理想，有盼望。吃早茶嘛，营养要是太丰富了，咖啡要是喝得太多了的话，那还不得撸胳膊挽袖子想大干他一场。不过您要是还没起床的话，您就躺在被窝里赖上他一个小时，闭目养神，好好听我的节目，没事儿。因为今天的节目非常特殊，那就是不热闹，人少，但是人少有人少的味道，中国人不是就是怕人多吗？今儿好不容易大清早上的人少了，咱可别因为这事儿不高兴。那今儿人有多少呢？嘿，不瞒您说，少的就剩我一个了。可是咱人少志气不小啊，架不住咱名儿多。什么叫虚张声势啊？这就是典型的虚张声势。我二山子弄这么一早点铺真不容易，买菜的、送菜的、摘菜的、洗菜的是我，挑水打柴生炉子的是我，和面揉馅擀劲儿和包的也是我，包什么想吃什么给您包什么，把食物下锅一边拉风行一边霍楞的也是我，往外盛的是我，往前端的是我，给您送碗拿碟添油加醋的也是我，最后洗碗擦桌子收盘子的还是我。你说他累不累？一个人在这瞎折腾，说好听了是忙活，说难听了就是一个人在这上窜下跳的，忙活得让人眼晕，心里头烦。所以我不多取几个名，我怎么折腾啊？各位客官，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现在收音机是开着呢，那就是咱们的缘分。甭管您高兴不高兴，只要收音机是开着的，我就谢谢您了。您知道开早点铺最怕的是什么吗？不怕早起，不怕忙，就怕没人来。同样做广播也是这样，不怕忙活，就怕没人听。可是做广播比开餐馆惨多了，我这一人躲在小黑屋里闭着眼睛面对一麦克风，我知道有几个人在那儿听呢。他真不像开早点铺，没客人我可以坐在长板凳上看着墙发愣，实在不行我可以到马路边上招呼去，把客人愣往里头拉，不收钱让你白吃还不行？你要是那么开早点铺的话，我不信你这铺子他满不了。可做广播他不一样啊，听啊本来就是白听，可不管听还是不听呢，我都得坐这儿说，不拿嘴说的话也得出点什么声，放个歌啊，敲桌子跺脚，再加上哼哼，要不然您怎么知道我在收音机里头呢？所以您说这大星期六早上的，我不在被窝里躺着睡觉，跑这儿来跟您逗闷子，让大家开心，让大家心里痛快，我图个什么？我们这广播又不做广告，整个一个完完全全不折不扣100%的赔本的买卖。所以您说您怎么解释我二山子？要不是我心里头实在是爱休斯顿的各位华人听众，希望大家能够听进去一句半句的认识我们所介绍的这位主基督耶稣，您能得救，您能得永生，否则你打死我，八抬大轿抬着我，付我多少钱请我到这儿说来，我都不来，咱犯不上的。我疯了，我对着麦克风在这讲话连个人影都看不见，都不知道是张三还是李四在听，我图什么呀？我刚才我说了是因为我爱各位听众，当然特别是华语听众。那你说我平白无故的爱你们干什么呢？你爱我吗？你要是真爱的话，哎呦，您别去，您别把我给吓着，我这人不怕别人恨我，就怕别人爱我。你说你爱我的话，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说话打结巴疙瘩。所以在我没信主的时候， 别的信主的人花时间花精力花钱爱我帮助我把福音介绍给我把主耶稣的爱传递给我，我一开始心里头还老大不乐意的，老觉得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爱我呀，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我不平白无故的占您的便宜。后来我得救了，认识主以后我明白了，这种想法太愚蠢，这种想法太傻了。一个人小的时候跟谁客气，他也不能跟爹妈客气，你客气不起。就像是现在一个人他跟谁客气，也不能跟造天地万有和造你的神客气，你客气不起。你看神给您造新鲜的空气，您不能说您不喘呢，或者您不能说您小心的喘不污染，其实你啊就是污染空气的，不是打嗝就是放屁。神为你造了阳光，你不能说你不晒，神为你从天上降下雨水，你不能说你不爱。当神把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舍了，为你的罪付上了那个代价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真没有资格说你不相信不接受他。不是你接受不起他的救恩，乃是你不接受不起他的这个爱。因为神太爱人了，神对人的那个爱在地上人间找不着。也就是因为我们尝到了这个爱，我们体会到了也接受到了他这无限的大爱，并且知道这个爱也是为您而存留的，所以我们要把神的爱神的话语通过广播的方式告诉各位听众，告诉各位讲华语的朋友们。所以为了这件事儿，咱起个大早没问题，到底有多少人听我才不管呢，哪怕有一个人坐那儿听，我就得专心的全心全意给您讲。因为我相信我爱您的这份心是从神而来的，神的爱是不变的，神的爱是不分条件的，神的爱就像阳光雨水与新鲜的空气一样，他不管您想要还是不想要，需要还是不需要，他都按时的为您充足的供应上，从来不吝惜。就拿这星期六早上是不是要做广播，开不开这北京二山子早茶，我心里头也有好大的一段挣扎。您说在北美生活的年轻人里头有几个是闲人呢，平时上班工作忙得跟孙子似的，就仗着星期六早上能睡个懒觉。可蒙哥偏偏问我要不要做一个小时的节目，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其实不对，本来是问我要不要做两个小时的节目，我这是左推右挡的勉强接下来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要是说睡觉的话一晃就过去，从八点睡到九点没问题呀。可要让我坐这说话说他一个小时，不能说废话，不能说闲话，不能说不好听的话，得说对的话，说圣经上的话，劝人信主让人得救，那得多不容易啊。您知道什么叫做劝人信主得救吗？就是得告诉别人您在神眼中是罪人，您死了以后你的灵魂会被神审判，你如果不信主拒绝主的救恩的话，你的灵魂会被丢到火湖里边永远的受熬煎，只有您信了主得了救，这些事儿才能被免，这叫神的恩典。可不是各位听众，话是这么说，理儿是这么讲，如果我二山子真这么说的话，那谁听啊？那不越说越不信吗？大早上起来的有几个人愿意听我这臭嘴讲这个呀？可您说这怎么办呢？这事儿又不能不讲，什么叫良药苦口良言逆耳呢？但是在休顺的华语广播听众们还真有福，您遇上了我这么一位北京二山子，整个一二百五啊，不知道什么叫丢人现眼，脸皮特别厚，除了我心眼还不错哪儿都不行。我爹我娘那是明白人，也是过来的人，人家在私下里头劝我说什么，儿子不是娘拦你，娘是爱你，劝你一句，这祸呀可是从口里出来的，话越多麻烦越多，捅娄子的机会越大，你从小因为这张嘴吃的亏可不少，你自己掂量掂量这事儿是该做不该做。不管什么人都有这毛病，说多少好话多少美话人家一句都记不住，但是有一句不中听的话人家就记你一辈子。德州休斯顿这地方林子大鸟多，什么人都有，一句话有人爱听兴许就有人不爱听，做不做这节目啊你还是掂量着点吧。世外桃源他那么多能人高人，孩子不缺你一个，能闪呢还是往后闪闪吧。各位听众您听听，您福气大我福气更大，我有个娘这么爱我，怕我说错了话惹祸捅娄子。说话他的确是个学问，同样一句话同样一个意思， 从不同人嘴里说出来，它就有不同的味儿。但是同样一个音儿，同样一个味儿，从一个人嘴里说出来，那听的人要是不一样的话，效果还是不一样。可我二山子这辈子活到这份上，现学说好听的话可能是来不及了。本来我先天就不足，因为北京人他口里说不出来什么好听的话，尖酸刻薄的损一个什么人成。像上次吧，我就想讨听众们的好，逗几个闷子，可拿谁开涮呢？老拿自己涮不行吧，我就把小贝兄给提了出来了，数了他两句。好家伙，您听听接下来这一个星期我们兄弟这不乐意劲的耶，埋怨一肚子的埋怨，上纲上线的都扯到阶级感情问题了。要是这么折腾下去，那世外桃源就没好日子过了。所以我在这儿啊，向小贝兄道歉，我北京二山子这张破嘴实在太可恨了，说话这么不中听，对小贝兄如此可爱的台湾同胞这么的冷酷，那话出口以后就像是一个冷酷的冰刀子。但是好在什么呢，一旦扎入小贝兄的心脏，他的热血就把我的刀子给融化了。人家宽宏，人家大度，人家嘴里说出来的话那就耐人听，我得好好向他学习。我在神面前好好祷告，教给我怎么说话，让神迹奇事就在我身上发生一次不行吗？我也想尝尝说出来漂亮话让人家心里高兴的那滋味。圣经上说，话要是说得合宜的话，就像是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边那么美。我今天就想试着从我这牙缝里能不能露出一金苹果来，甭金苹果了，哪怕是一金海棠、金山了红就行。但是只有金海棠、金苹果、金山了红还不够，您听话的人呐，必须得有一个银网子那样的心，或者说是一个银网子那样的耳朵，把这良言、把这漂亮的话得接住啊，否则这金苹果要掉在您的脚趾头上，那情景可能并不太美。所以我就力求把话说得好，说得对，还让听的人不烦不生气，最好是爱听甚至是想听，一个小时听着不过瘾，下周还想接着再听。各位听众，您回答我一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特别欢迎您把您的意见和反馈告诉我们，我们的电话呢是 281-561-9747，或者您也可以给我们寄一个电子邮件 www.swty1180@hotmail.com。 怎么样各位听众，让我唠唠叨叨的说了这么多，到现在菜还没上呢，今天的节目到底是什么呀？既然二山子他这么愿意胡扯，那我现在就给您先放一段他的新段子，这是今年拿事说事的第四集，题目叫别上赶着受气。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现在又轮到我拿事说事了。咱这高高兴兴的刚过完新年，昨天我看见这么一段新闻，让我心里头实在有点不落人，咱不能不拿出来说的说的。什么事儿呢？中国人受气的事儿。受谁的气？受韩国人的气。我说亲爱的同胞们，这世道真是变了，连韩国人也敢欺负咱们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了。据统计，目前有30多万的中国工人在韩国过着艰辛的生活，可以说是水深火热，吃的是猪狗食，做的是牛马活。这些中国工人从事着韩国人不愿意干的工作，却没有医疗保险和意外保险，一旦遭遇不测，后果只能自负。这不是吗？有12位中国工人前些日子由于冷库爆炸被烧死了，这些遇难者的家属们在被烧毁的冷库面前掩面而涕啊，那悲惨景象是可想而知的。亲人们辛辛苦苦的背井离乡，为着养家糊口，到外国异地他乡干着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工作，为外国的资本家、为外国的企业、为外国的人民提供着巨大的剩余价值，而拿的工钱呢是比当地韩国人最低的工资还要低，那整个就是一苦力。他们平时是1周7天的工作呀，早上5点钟就得起床，5点半吃饭，然后就是前往上班的地方，不是工地就是工厂，午饭在当地解决，一直要干到晚上6点半，然后才能排着队领当天的工资回家。干这种工作的人呢，叫做日当，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意外伤害保险，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就看您自己的命了。要不是出了这件事儿， 有12名中国工人死，这30多万中国工人在韩国的艰辛生活啊，也不会被曝光。咱大家也不知道，国内的亲人朋友们以为他们在韩国享福呢，不说不知道，一说吓我一大跳。堂堂的中国人居然受上韩国人的气了，在我二山子眼里来看，那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反了。以前咱们是受洋人的气，后来把洋人赶跑了，受日本人的气，后来日本人也投降了。你看现在从什么时候开始还得受韩国人的气？咱这大中华民族的人都怎么了？怎么都贱成这样了？丢老祖宗的脸丢尽了，不受点外国人的气咱就活不成，是不是？贱，太贱。可话又讲回来了，这日子口谁不贱呢？谁又有权利笑话人家这些人呢？什么叫有钱能使鬼推磨呀？韩国人他手里有钱，所以才有这么多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上赶着的受那点寒气儿去。说也是的，人家根本就不需要用什么洋枪洋炮的来侵略中国，他们也不需要像以前贩卖黑奴的奴隶贩子那样到中国来抓奴隶或者是拐骗人口。人家把手里的票子这么一抖，就有那不要命的贱人往上冲。后来一想也是的，不让韩国人欺负中国人，那谁欺负中国人呢？不就得中国人欺负中国人了吗？他要是不低三下四的到国外去打工，挺直了腰板在家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爱国的国民，那些人的日子可能更不好过，兴许让外国人欺负欺负啊，那滋味比让中国人自己欺负还好受点。有这么一长春的哥们儿，没去韩国的时候在长春餐馆里边打工，每个月收入500元人民币，有的时候老板还常常拖欠他的工资。可现在到了韩国呢，500元啊差不多是他一天的收入，所以他就这么说呀，再危险我也愿意坚持下去。因为他儿子在国内刚上高中，他就计划用3年的时间赚满20万元人民币，保证他儿子上大学时候啊不为学费发愁。多好的一位父亲。所以他就托门子找路子来到了韩国，有这么一家贩卖人力的公司叫东水人力，那边老板承诺他1个月想做多少天自己决定，累了就可以休息。实际上啊，除了冬季歇期以外，那建筑工地从来都是人手紧缺的，一个工人休息一天不上班，那老板自己就少收入2万块，而且还得为他们免费提供吃住，所以你一不上班，老板那脸色就会变得非常之难看。所以从长春来的这哥们儿从来不敢休息啊，身子骨累就只能盼望着下雨，因为一下雨建筑工地就没法施工了，那也就是他的节假日。他自己还亲眼目睹过，因为一个中国工友身体不好想休息一天，躺在被窝里的时候就被老板暴打了一顿。是可忍孰不可忍，这都是什么日子口了，还有人敢动手打人？敢打我，我报警，大韩民国是有法的。可您猜怎么着，尽管他报了警呢，警察来到现场以后却没有人愿意自己出来作证，特别是没有中国人愿意帮他作证，最后只能不了了之。结果呢，他的这个工友第二天就被老板给赶走了，被白打了一顿，还丢了工作。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钱是人家的，国土是人家的，全是人家的，警察也是人家的，你一个臭打工的中国人能在韩国怎么样？所以在韩国的那段时间，从长春来的这哥们就出过2次事故，一次是左手指被砸了，听说连指甲都给砸烂了，另一次是从脚手架上掉下来，右臂骨折，但是因为没有工作合同，他无法直接得到赔付，老板只承担了非常简单的就医费用，让人家就这么给打发了。不过这种工伤事故发生以后呢，通常只有2种选择，一个是自己默默地扛下来，第二个呢就是找律师去打官司要求赔偿。但是如果你这么干的话，肯定会被老板开除，先付了一大笔律师费不说，胜败呢也没有个定数，所以工人们往往权衡再三，还都是选择第一种方法，就是默默地给扛下来，兴许您命好的话，遇上一个有良心的老板，动点恻隐之心，在以后分配工作的时候给你一点较轻的活干，这就算您有运气了。刚才我说的这种工人啊，包括从长春来的这哥们儿，这都是有身份的合法工人。在遇见那些从中国来非法拘留的打工者，他们的遭遇那就更加不堪设想了。 有一位从黑龙江来到韩国的小伙子，在那儿非法拘留了2个月，在工地做最累最累的活，却一分钱都没赚到。老板天天找借口拖工资，可这小伙子呢却不敢张声。老板威胁他说，一旦张扬出去，他就会举报他，把他给遣送回中国。你知道来韩国打工啊，不是一件容易事儿，通常人还得花上几万或者十几万的中介钱，找人给你办手续。而这些钱哪儿来啊？有十几万块钱谁出去打工去啊？可想而知，这都是亲戚朋友们借的钱，为的就是能到了韩国多挣几个大子儿，把这些钱还上，再用自己的身子骨换更多点钱，兴许以后能够过上好一点的日子。您说人的生活多么的悲惨呢？钱钱钱就是为了钱，有钱人为了要赚更多的钱，赚不了钱就省钱，雇咱们这便宜的民工。没钱的人想变得有钱，那就得挣钱，为了挣钱什么欺负都肯忍，什么罪都肯受，把这些靠着省钱来赚更多钱的有钱人惯得这么的坏，这么的没人味儿。难道人生真的就是为了钱而活，为了食物而活吗？临死以前能夸口的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自己挣的那点钱咱都带不走，你说这都是为了什么呀？如今一个韩国人欺负中国工人的故事让我这么愤慨，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要是知道中国人怎么欺负中国人自己的话，您的肺都会被气炸了。我不知道您是被人欺负的还是欺负人的，我跟您这么说吧，咱可千万别看不起这些出国打工的人，他们是受够了中国人自己的气，他们才肯背井离乡去尝尝其他民族的人欺负他们到底是什么滋味。要是韩国没有海关没有国境线把着的话，东三省加上山东半岛一半的人都得涌到韩国去打工，上赶着的去受那点寒气儿。那是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因为受不了中国人自己的气了，在中国本土上吃不起那个苦了，所以才愿意往外冲往外闯。可是你说咱们中国人那么喜欢外来的事儿，我今天跟您传一个耶稣基督，那您怎么就那么不愿意相信呢？转过脸来跟我说他是外国的神，他是外国的宗教，我们不信，我们有中国的传统，我们有中国的偶像，我们是龙的传人，我们崇拜敬拜自己的祖先。我说亲爱的朋友，拜托您先把这些成见全都放下，你听一听耶稣到底是什么人，他只是一个外国宗教里边的神，他还是整个人类真正的救主。到如今连那么多韩国人都相信了主耶稣，因着相信他们灵魂得救，成为神国的儿女，得到了从神而来的永生。咱中国人宁可受韩国人受外国人的气，吃他们的苦，却不愿意相信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你说中国人他不倒霉，那谁倒霉啊？他不悲惨，那谁悲惨呢？那中国人悲惨，我二山子能闭口不说吗？亲爱的朋友，不管您今天在哪儿，如果您是担重担的，您是受苦的，请您来到耶稣面前，相信他，接受他，因为他曾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当担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亲爱的朋友们，您知道为什么主的担子是轻省的，是容易的？而当你担起他的担子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会得享安息吗？因为他已经为你担了那个你当担的重担，也就是死亡的重担，因着有罪而贫穷而受苦的重担。他是那位唯一可以让你得到真正的自由，得释放的主。12个中国工人被冷库意外爆炸事故给炸死，那是一件惨的事儿。可是如今12亿中国人如果不相信主，不接受主， 得不到他的救恩，迷失在罪恶和死亡里边，在神最后的审判当中，不能进入神的国，不能得到永生。亲爱的听众朋友，那可是更悲惨的一件事儿啊！不信主，不但这辈子是劳苦重担，家虚空，而且死后得不到神为人所预备的永生，那才是一件不得不说的大事儿呢。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咱们接着再聊。欢迎各位听众回到北京二山子星期六早茶的节目当中来。您刚才听见了吧？我刚才说的这一段大概意思不需要我总结了吧？多语重心长啊！我刚一开始说过，劝人信主，让人知道自己有罪，这件事儿特别难，的确是特别难。如果神不用他的圣洁的光照你的话，你还真不知道自己有罪，老觉得自己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好人呢。其实咱们是生活在一个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环境当中，只不过现在人以文明二字把这些事儿给粉饰了。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方法不一样了，打了麻药让你觉得并不那么痛苦，并不那么可怕，并不那么不公平。与此同时呢，他还给你一点点希望。什么希望呢？就是说有一天你也可能去吃别人、压迫别人、剥削别人。他还告诉你，这就叫公平合理的竞争，弱肉强食。你不挣扎，你不努力，你就会被自然的淘汰掉，你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什么叫唯物主义？这就是唯物。人可以吃人，如果你吞得下去的话，实在是罪恶，罪恶啊，可怕，太可怕。我能不传福音吗？人能不信主吗？那有人会问了，信了主又怎么样呢？难道就不打工了吗？难道就不需要挣钱了吗？难道就不被别人欺负了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北京二山子告诉您句实话，您信主以后，工还是要打的，钱还是要挣的，被别人欺负还是要继续下去的，甚至会更恶劣。但是神的儿子基督耶稣的灵与您同在，他与你一同打工，一同辛苦的挣钱，一同被别人欺负，他在你里边做你最好的朋友，做你的主，担当你的悲伤，帮你承受重担，他给你一个在永恒中的盼望，他除去你在世间一切的畏惧，包括死亡在内，他让你知道人生命真正的价值是什么，他让你知道这位神是你的，而你也是他的。这世上至战至轻的苦处马上就要过去，因着你对他的相信与信赖，他会在你身上成全一切神造人的目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下边给您朗诵一首诗歌，这是以色列的君王大卫所写的一首诗歌，这是在他患难的时候神与他、他与神的交通，也希望这一首诗能够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力量。诗朗诵的背景音乐是由宗林圣乐所提供的，选自《我灵歌唱》小提琴圣乐第二集里边第四首歌曲《天父必看顾你》。旧约圣经诗篇第27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呀，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于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呀，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随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听众朋友们，您看这是多好的一段圣经啊，您想想是不是应该把它背下来，就用这些话向神祷告，让这些事儿成为咱们生活当中的实际。人活着绝不是等病等死，或者是等着发财享福，人活着要等候耶和华，他是咱们的神，是我们的归宿啊。今天到现在，我的话已经说得够多的了，二山子拿事儿说事儿，魏阳给您念圣经上的诗歌，下边呢咱们还得把时间交给多马，让他给咱们讲一段圣经故事。这一段是做完全人这个系列里边的第三集，题目叫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神的国。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我给大家接着讲咱们的主耶稣。上次咱们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年轻的财主官，因为放不下他在地上的依靠，也就是他的钱财，所以就忧忧愁愁的从耶稣面前走了，失去了他得永生进神国的唯一机会。主耶稣借此告诉咱们一个道理，那就是依靠钱财的人要想进神的国，比那骆驼穿过针眼儿还难。进天国呀，难是难，但是主没有说进不去，因为主曾经鼓励大家，他说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得着。这不是一听着努力二字，门徒们就摩拳擦掌吗？大家都想快快的挤进天国，在那儿当个一官半职的，得自己在天国上的奖赏，要不然他们跟着主这么多年有什么益处呢？所以门徒们呐，在一起的时候就常常的争论以后谁会坐的位子大。主耶稣见他们这些人要争着入天国，而且在天国上争位子，主就跟他们讲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这是世上的人，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还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所以我要将国赐给你们，正像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主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些话呀，都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们所讲的心里头话，那都是进天国的秘密。你光说努力，你光说争取，但是你得知道这诀窍啊。主把窍门告诉了门徒，门徒们又因着圣灵的启示，把这些窍门写在了圣经上，让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今天读这本圣经啊，那就是读主的话，那就是主把秘密告诉了你，告诉了我。您要是知道了秘密，您可得把它存在心里头啊，该用的时候你就得用。您知道吗？当时门徒们听了以后啊，他们并不以为然，有的时候还记不太清楚，心里头还经常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入了天国以后，自己应该当个大点的官，背着主的面啊，还常常有这些争论。有一次，门徒们跟主一起来到加百农，进了屋以后，主耶稣就问门徒们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呢？门徒们呢，不做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又彼此的争论谁为大了。耶稣见他们不做声，主就坐下来，叫过这十二个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的末后，做众人的用人。于是主就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们的中间，又抱起这孩子来，对门徒们说，凡为我的名接待像一个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了。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亲爱的朋友们啊，谁差主耶稣到地上来的呀？那乃是父神呐。如果你今天接待了主耶稣，那就是接待了创造天地万物的至高无上的神呐。说老实话，如果咱们有机会的话，谁不想讨好神、接待神呢？那地上巴掌大的一个小官儿、一个小名人，到你们家坐一会儿的话，你都觉得脸上增光啊。如果至高无上的神今天被你接待了，那你还了得呀？那好，今天主耶稣告诉你了，如果你接待了主，就是接待了神。主把这种权利给你了，就看你接待不接待。可是咱们又怎么能接待主耶稣呢？对当时的人来讲，那容易啊，看主来了，把自己家门打开，请主进来吃饭。主说跟他去，咱们就跟他去。主说要来，那你就接待主来。主当时是实实在在在地上的一个人，可是今天咱们看不到主啊，主还没回来呢。那咱们怎么接待主呢？这不是主跟咱们讲了吗？凡为了主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那就是接待了咱们的主啊。您说难不难呐？接待主那是难事儿，可是为了主的名接待地上一个最小的小孩子，那不是一件难事儿啊。您要是常常能够在地上诚心诚意的、充满爱的接待咱们的主的话，等到有一天 你站在天国的大门口的时候，难道你还怕主不把你请到他的家里，他的国中去吗？这听起来容易是不是，朋友们？咱们见了可怜的小孩子们，就把他们接到的家里头优待。对穷人，对地位低的，咱们慷慨大方，要什么给他什么，以后主一定能够让咱们进天国，是不是这样啊？亲爱的朋友们呢，咱们可得听清楚主所讲的话。主没有说，凡接待像这样一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主乃是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亲爱的朋友们，您在地上做了多少好事是因着主的名做的呢？你有没有从心里尊敬主的名，荣耀主的名，在世人面前见证主的名呢？因为主曾经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今天有人向您传讲耶稣的时候，你看到这位取了奴仆形象降卑为人的神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觉得他是荣耀的呢，还是可耻的呢？这就决定了你能不能进神的国呀。今天我给您讲一段主耶稣的故事，用这个故事来说明怎样的人才能得救。有一次，咱们的主耶稣在地上向众人们讲述天国的福音。听主耶稣讲天国的事，跟听咱们普通人讲，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因为主耶稣他是从天国来的呀。当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相信神的福音，那从他口中说出的话是绝对的有权柄有力量的，因为他自己就是天国的王，他自己就是人得救的福音呢。在主耶稣那次传道的时候，他还提到人要如何的祷告。你知道什么叫祷告吗？祷告就是人要和神讲话，人把自己的需要向神说出来，人把自己心中的忏悔向神表明，求神的原谅，或把向着天国的向往和爱神的心，用自己的心灵与诚实表达给神，这叫做祷告。不管说出来那话是好听难听，有水平没水平，只要是从心里头说出来的，神都非常的爱听啊。有了这种诚实的祷告，神的祝福才能临到咱们人。正在咱们的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啊，有人带着孩子们呢，就是很小的孩子，那刚刚会走的，还有怀里抱着的婴儿，往咱们主耶稣这边挤。您知道，要是一大群孩子在一起的话，那可就热闹了，一定是有的哭，有的笑，有的叫，有的闹，有的跑，有的跳。不如成人们这么有规矩有修养，在我们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安安静静的听，有疑问的话就向主提出来，这样主可以回答他们。你看，正是在咱们的主讲这大事儿的时候，那乃是天国的大事儿，你们这些人拉拉扯扯的带着一大群孩子往主身边这么挤，这不是诚心捣乱吗？不是捣乱也是要添麻烦呢。这主耶稣的门徒们一看呢，就急了，哈，说平时咱们帮不上什么忙，咱们主讲道的时候起码能帮着维持维持秩序吧。坐着的那几个呀就站起来了，刚才站在那儿那几个呢就跑过去了，伸手拦住了这些人和孩子们，向他们不耐烦地说，嘿，干什么带着这一大群孩子到这儿起什么哄来呀？没看主耶稣在那儿正讲道呢吗？回去回去，这都是大人的事儿，你们找个凉快的地方玩去吧。刚才熙熙攘攘的这一大群孩子被门徒们这么一拦呐， 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了，只是眼巴巴地看着这些门徒和门徒身后所站着的主耶稣。抱着孩子的妇女们就到门徒面前央求说，我们乃是想要耶稣来摸摸我们这些孩子，让他能够按手在他们头上给他们祝福啊，求求您了。听了这些人们的央求，门徒们还是要阻拦他们。这时候站在那里一直听他们讲话的主耶稣就说话了，而且话中带着对门徒们的恼怒。那您这时候会说了，主怎么还会恼怒啊？他不是永远谦卑温和的吗？的确是，咱们的主永远是谦卑温和的。可是当他知道有谁阻挡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对这个阻挡，主必恼怒，主必拆除。因为咱们的主是道路，在道路当中不能有任何阻挡。主用命令的口气向他的门徒们讲，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呢。说完这句话，咱们的主耶稣抢前几步，挤过门徒阻挡的肩膀，来到孩子们的中间，用双手接过妇女怀中的孩子，抱在自己的胸前。主耶稣的脸上和眼中充满了喜乐和安慰。主耶稣亲着他们，主耶稣摸着他们，对吃惊的门徒们和站在周围的人讲，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因为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呐。于是主就给每一个孩子按手，为他们祝福，把神的恩典，把神的爱都倾倒在他们的身上。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啊，这比看到一个神迹奇事还能造就人呢。亲爱的朋友们，这件事说明了什么？您知道吗？难道就是因为主耶稣爱孩子吗？不是，主耶稣向我们讲了一个秘密，乃是天国的秘密，是如何承受神国的秘密，是一个开门的钥匙啊。您听见了没有？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这是什么意思呀？朋友们啊，主可是说若不像小孩子，主没有说若不是小孩子。如果主说只有小孩子能进天国，那咱也甭听了，咱也甭盼了，咱也甭求了。为什么呢？老了吗？上年岁了，想进也进不去了。天国只收年轻的，只要是年轻，只要是小孩，不想进去的都能进去。那成什么了？那天国成幼儿园了。亲爱的朋友啊，主没有说进天国是需要按年龄来限制的，过了多少岁就进不去了，那就太不合理了。主说是要像小孩子，咱们想想，比如说这群小孩子，他们为什么就这么讨主的喜欢？第一，他们肯来到主的面前呢，不管他们是别人带来的还是自己吵着要来的，反正是他们来到了主的面前，肯来到主的面前，不拒绝主，乃是蒙恩的一个先决条件呐。当别人带他去的时候，他就去；当主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的时候，小孩子就往主怀中跑啊。这是先决条件，这也是与大人的区别。您想想是不是这样？如果有一个朋友，或者是您家中的亲人向您说，你要来到主面前，你要信主，你要去听福音，您不一定去呀。您不会像小孩子那么听话，乖乖的就去了，您更不会像婴儿那样顺从， 因为只有那吃奶的婴儿最讨神的喜悦。他们无私无己又无能为力，他们完全的依靠就是母亲的胸怀。神就是要在地上寻找这样的人，对自己身上的能耐呀，完全不依赖，整个的生命全都寄托给神，把自己所有的信心全加在神的身上，像怀中吃奶的孩子一样毫无忧虑，那才叫真的信心。您看那哪个吃奶的孩子问他娘说，娘您有多少奶呀，你够不够啊，你能不能帮我养大呀，不这么问呐。婴孩对母亲的依赖乃是完全的依赖，这就是神让我们人对他所有的信心呢。想在神面前被称为完全，您必须先有一颗完全的信心，或说是有一颗完全的心。您今天得不着福，第一是你不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你即使到了神的面前，你却对神的能力充满了疑问。先是问我们的主，你真的能救我吗？再问我，如果把我整个人生交托给你，你担当得起吗？我们对神爱的疑问，我们对神能力的怀疑，比我们的信心那是要大出来多少倍啊。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不能得救，不能得到神的恩典与生命啊。人吃亏乃是吃亏在自己太能不是太笨，太强不是太弱，太好而不是太坏呀。你越是那儿自己逞能的呀，神越不理你。你什么时候把自己那点水都榨干了，把自己那点油都烧光了，当你输得精光，走投无路，赤身裸体的来到神面前求恩典的时候，神才会把门给你打开呀。因为那个时候您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只能依靠神。亲爱的朋友们呐，天国的奥秘就在于此。凡是在那地上抓呀得呀想得到生命的那些人都要失去生命，凡是对地上必朽坏的生命不重视，反而追求神永远生命的这些人才能得到神的生命。所以这下您懂了吧，主耶稣为什么说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亲爱的朋友们呐，主把秘密告诉咱们了。人呐，其实有两个生命，一个呢就是从地上来的土造的，这个生命不能存到永远。还有一个生命，这生命是一般人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这一个生命是从神而来的，这一个生命要存到永远。所以主才把生命的秘密告诉咱们。他刚才那句话意思就是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或者说是要救自己灵魂的，必须要丧失或者放弃你地上这个必朽坏的生命。主说，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主耶稣所说的我是什么呀？那就是神的儿子基督耶稣，人类的救恩呐。福音就是神愿意舍己为人类付这个死的代价，让凡信他的都不必定罪，反被称义。你要是为了这一个福音丧掉您地上这一点点生命的价值，你就必成就永生，那就是救了你自己的灵魂呐。这地上的生命不值什么呀。咱们的主说，人就是赚得了全世界，那全世界都是你的。 但是你赔上自己永远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亲爱的朋友们呐、今天这生命的源头，基督耶稣，神的儿子亲自到地上来给咱们开路，亲自到地上来找咱们，咱们能对他说不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神祝福您，在下一个星期的每天里，时时与您同在，也愿您真正的得到从神那里而来的安息。如果您对我们世外桃源周末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意见，请您一定与我们联系，联系方法是电话281-561-9747，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到 swty1180@hotmail.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99只羊广播电台的世外桃源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2点到3点还有更加丰富多彩的节目，请您一定按时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在下一个周末的世外桃源节目中再见。